我们先低头来祷告，来到我们的阿爸父宝座前，阿维努马克努，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王。这个月你已经恢复我们的意象，今天你再次的让我们知道你喜悦我们，我们知道你必在我们当中行新事，行奇妙的新事，让我们每个人带着兴奋的心要进入新的季节。耶稣啊，你一定要得到你当得的奖赏，当得的荣耀。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愿意跟随你进入新的门，进入新的年。祷告感谢是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名，阿们。今天很特别哈，怎么特别？我要问你们的时候，你们大概讲不出来哈。今天是可以吗？5778年最后一个安息日。如果你还不知道5778是什么年，就是希伯来年，犹太历哈，5778年。过了明天晚上，明天进入5779年。我要起鸡皮疙瘩了，神正在我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我们竟然可以活着进入这样的一个季节，活着进入神在这个世界上，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那些最后没有办法形容的那个圣灵大大的浇灌的日子，他要在这里行，真的是行奇妙的事。但是弟兄姐妹们，你会觉得光，你会觉得亮，是因为有黑暗衬托，是不是？没有人阿们了，感谢主。或许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黑暗，但是神的光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会越来越亮。准备好，生命记。如果我们从一开始你都仔细在听，已经几年了，我们学习妥拉几年了，你会看到神在创造世界之后，他跟亚当立了约，是不是？我们看见他跟亚当立了约，但是他跟亚当立约的时候，他有没有征求亚当的同意啊，回应啊？我们没有看到创世纪，是不是？神就是告诉他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到创世纪第六章，神用洪水毁灭全地之后，挪亚跟他的一家人出来，神跟挪亚立了约，或是你说挪亚之约。你有看到神征求他们的同意吗？没有，是不是？神告诉他们他要做什么，你们要做什么。我们来到了创世纪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乌尔，离开哈兰，到他所指定的地方去。亚伯拉罕一生，神跟他立了许多的约，你也可以说是应许。我们也没有看到神征求亚伯拉罕的同意，是不是？没有。可是我们来到了，我们看大卫好了， 大卫一心想要为神建圣殿，但是神阻止了他，因为他是战士，手中有血，所以神兴起他的儿子所罗门盖圣殿。神赐福给大卫这个位置，王位一直到永远，这个大卫的永约，神有没有争取大卫的同意？好像没有，就是神给他的。但是这个叫大卫之约呀，你知道吗？今天我们来看西乃之约。西乃之约，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带出来，在旷野，在西乃山山脚下，神要与他们立约。我请问你们，他有没有争取他们的同意啊？啊？我告诉你，神问他们三次。我们看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在这里我们看见十九章第三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于是呢，摩西来到了民间长老那里，将耶和华所吩咐的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第八节，我们听到百姓同声，都同声回答说什么？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神问他们，你们若实在听从我，愿意遵守我的约，你们就可以做我的子民，做我的宝贝。百姓有没有回应？有，百姓回应了，说我们愿意，是不是？于是就开始进入了立约的程序。于是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第24章第三节，我们看到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这些命令典章就是约书。我们要结婚了，有约书要签字啊，是不是？这不是小事啊。说与百姓听，众百姓齐声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怎么样？都必遵行。神把约书给他们了，这次他们说我们要遵行。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然后开始筑坛献祭，有血、啊、第七节，24章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怎么样？都必遵行。于是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弟兄姐妹们，全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神立约问他们，你们愿意不愿意？所以照历世历代的这个古代的这个最犹太人啊的圣经注释家拉比们一致同意，这就是神的婚约。 婚约啊，他真的是娶了这一群百姓啊。但是他有问他们，你们要吗？你们愿意吗？是不是？百姓说什么？我们愿意，我们要。然后就完成了这个婚礼。西乃之约是个婚约。我讲这个是跟我们今天要讲的很有关系啊。我们来到了新约，我们看到耶稣啊，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我每次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都会读的。路加福音二十一章。21章第19节，好了，我从十九节读起。路加福音21章19节，他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什么？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在这里有血，他用他自己的血。你要记得，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先用这个酒与以色列百姓、与他的门徒或是犹太人当时立了新约，立了新约。之后在科西玛尼园，他被捕、受害、死，三天之后复活，复活之后显现给他的门徒看，40天之久升天，他要门徒等在耶路撒冷等10天。你们听好，第10天当门徒们聚集的时候，从天上什么样？风的声音啊，大响声啊，最近常常在日本领受到这个大风强风啊，门窗关好了它还是咕咕咕咕咕咕咕的响啊，很大的风，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五旬节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做的屋子。就是因为我们的翻译，他翻译成屋子，所以你就以为他住在，他们坐在一个房间里面，其实不是。旧约从一开始，我说旧约哦，塔纳就是称神的殿，圣殿叫做 house。他们坐在哪里？他们在圣殿，他们在圣殿。然后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火。你从来没想过，我也没想过，我这个礼拜才发现呢，这火从哪里来啊？火从哪里来？啊？我们都没想过哦，这是圣殿。那边有没有火？那火是什么？从天上下来的火。甚至于犹太人的传统上的那个解释哈，其实至圣所，他们称这个是一个充满火的屋子，火。至圣所，整个圣殿，圣灵在那里，神的灵在那里。火从哪里来？从那里来？弥赛亚信徒他们说，那个火就是从那个祭坛那边咻出来。其实他们说是讲错，是从至圣所出来的。至圣所，神的火不是人点的。为什么？本来那个至圣所里面有火，神的火，神是烈火，他在那里啊。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进去，是不是？一年一度可以进去。但是在那个时刻， 神的灵，神的火就怎么样出来了，已经出来了，从至圣所出来了，落在120个人的头上，圣灵分赐给他们了，从那里开始了。很有意思，他说我要讲的是什么，当彼得站起来讲了一篇道之后，第二章，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6节，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他就是弥赛亚，就是我们祖宗所等候的弥赛亚。所以众人都是以色列人哦，犹太人听见这话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怎么样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今天在这里在问你们，这个新约借着耶稣啊的宝血所立的约，他要求他们做什么？当众人心里觉得扎心的时候，他要求他们做什么？悔改，要悔改。从什么地方悔改？从最终悔改，是不是？从那个不重红心那个罪悔改。什么叫红心？复习一下，红心就是妥拉，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你们不是站在西乃山脚下跟我立约吗？你们说愿意，我们愿意遵行，是不是？因为你们不遵行，所以你们现在被放逐，都是有罪的。所以你们现在这一位弥赛亚，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了，他已经成了赎罪祭。现在他对着所有的犹太人说，你们要悔改。犹太人对于悔改认罪是一点都不陌生的，知道吗？他们不陌生的，他们知道什么叫悔改。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连这句话都有人争执哈，说马太福音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使徒行传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于是基督的教会就分离了，又分裂了哈。你的看法，我的看法，我告诉你，这不是重要的地方，重要的地方是你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回转，你奉他的名回转，回到妥拉，回到神的话语，回到你当时跟他立约的那一刹那，你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你没有做到这一点，你在争什么呢？你就是在奉耶稣的名受洗很多次，我可以告诉你，人就是洗澡而已，没有用的。就重点是在你有没有悔改，有没有回转，有没有回到神的话语，回到那个约，回到那个约。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我们靠着得救，只有一个名，耶稣啊。没错，耶稣啊，这位神，他是神，道成肉身的神，他是立约的使者，他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的那一位，一直在里面，一直在跟着他们的这一位。我今天先提这个，就是要让你们 真正的明白我们在信的是什么，而这个信仰是有一个根基的，这个信仰不是忽然之间出现的。你告诉人家你有罪，你认罪悔改，你奉耶稣的名受洗，你就可以得救了，这是一半的，你讲一半的，这不是全部的真理。这本圣经，今天我们学习妥拉，2013年直到今天，每一年每一年每一年的改变，到今年我们开始的时候大概懂得这么一点点，对不对？这一点点，我告诉你现在懂多少你知道吗？这样子还是只有懂这么一点点。神的道真的是很浩大的，我们现在只摸到一点点边。感谢主，我这个礼拜一直在感谢神，主你怎么会拣选我们回到妥拉，回到你的这个根源。如果我没有回到这个根源的话，就在这里，这本圣经一直跟着我的，你知道吗？这本圣经一直跟着我的，神的话一直跟着我的。我从小常常讲说第三代基督徒，圣经一直在手上的，真的有读的，可是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所有的答案所有的宝贝都在，你不能只要后面的，你要全面的，全部都要啊。难怪有人说你不懂得妥拉，其实你就不懂得福音书跟书信。你不懂得妥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解释福音书跟书信信约。如果你是2013年告诉我的话，我大概不是很明白，可今天站在这里我告诉你们，是的，如果你不明白妥拉，你真的没有办法明白福音书跟书信。接着生命记29章，上个礼拜讲的摩西讲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我有感觉，我有感觉，我要祷告。他说29章一开始，他说摩西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他们说，耶和华在埃及地在你们眼前向法老和他众臣仆并他全地所行的一切事，你们都看见了，你们看见了，就是你亲眼看见的大试验和神迹，这些神迹奇事他们都看到了，并那些大奇事。但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眼能看见，耳能听见。等一下，你看到了神迹奇事，你亲眼看见了云柱火柱就在你们当中，你天天都在吃玛纳天上掉下来的，你在喝那个磐石出的水，但是摩西说耶和华到今日没有使你们心能明白，心能明白，眼能看见，看不见，心不明白，眼睛看不见，耳朵有听没有到。今天在我们当中，我们学习了妥拉这么久，是不是我们还是心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眼睛还是看不见？是不是我们耳朵有听没有到？我们要祷告，真的要祷告。弟兄姐妹们， 神的话语，我们学习了这么久，你会看到一句话，就是你们要谨守遵行他的话语，是不是？你们就是要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你们就能够存活。我们过去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今日还是不知道。是的，因为神没有开我们心窍，我们就不明白，我们就不知道。要不要祷告啊？我们真的要祷告，求他使我们的心可以明白，求他使我们的眼睛可以打开，可以看见，求他开我们的耳朵，开通耳朵，听得到，听得到。摩西要以色列全会众今日站在他的面前，今天Nizavim 这个字是这一段妥拉经文的第二个字。Nizavim 你可以说当你站立，或是直接翻站立。站立，谁站立？今日，今日，你们的首领、族长，或是支派，或是要支派长老、官长，以色列的男丁，你们的妻子、儿女和营中寄居的，以及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这里很奥秘啊，是谁站在耶和华面前？各支派，是不是？长老、官长、首领、族长、长老、官长，所有的男丁、妻子、儿女，所有的。但是还加上什么？营中寄居的，并且为你们劈柴、挑水的人，寄居的肯定不是以色列人，劈柴挑水的没有说明。他不需要说明，都站在耶和华面前，这个站立，这个站立很有意思的是，站立这两个字不是平常希伯来文用站立的那个站立的那个字，当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是学习的。他用的这个字非常的有意思，这个站立，挺直你的腰板，你站在哪里？你站在天跟地之间，你联络了天跟地，你有一个责任，你联络了天跟地，你联络了神跟人，站立在哪里？站立，而且是准备好的，非常坚定的站立。希伯来文真的很丰富啊，那个意思，站立，那个坚定到一个程度，就是如果这个时候有仇敌出现，你们听好，如果有仇敌出现，你绝对不后退，你绝对不后退。他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要很顽固。你知道顽固的意思哈？你有没有看过很顽固的人？如果你看过，你自己也是那一位的话，你就明白什么意思了。站立，顽固的站立，不为所动的，那种站立，坚定的，挺直的， 顶天立地的。摩西要他们站立，这样的站立。而且你准备好，看哪个仇敌要来，我马上对付他，马上要对付的，这样的一个战力，一个军人一样。有没有人当过兵啊？军人随时准备好的。你今天听到这个话，我告诉你，这个就是在末后世代神要给他的百姓的，你们要听进去，你要站立，你要为神的话语站立，你要为你的信仰站立，绝不退后，顶天立地，顽固的为你自己的所信的，你就一定赢。我那天看到一个，在美国有一位先知，那个叫做 名字叫做 Chuck Pierce， 有没有听过？有。他说有一次在异象当中，神带他到一个地方，然后在异象里面，神说这块地方是我要给你的。可是他走到那里的时候，异象啊，他感觉到这里面有东西。他很快他看到一条蛇，我不知道他是把蛇打死了或怎么样，可是他觉得还有一对眼睛在看着他，他不知道在哪里。这时候圣灵提醒他，你不要掉头，你不要把你的头转开，你盯着他看，你坚定的，你顽固的盯着他看，他看你，你看他，你看着他，一直看，看，最后他就走了。弟兄姐妹们，你们今天要听进去啊！我刚刚已经讲过了，你会越来越亮，带着光，但是这个你四周会越来越暗，你要怎么去对付？就是这个，今天站立，不退后，绝对不在仇敌的面前退后，听见没有？迎上去，看着他，他知道他吓不了你，他也不能对你做什么，因为你已经得胜，你是在得胜的阵营里面。我要你们操练，我要每一个人操练，坚定站立。但是这个站立还有另外一个意思，这个意思在哪里？路德记，我们来看路德记，同一个字，字根一样，路德记大家都很熟哈。第二章，当波阿斯回来到自己的田地的时候，从伯利恒来，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在第二章第四节，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第五节，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啊？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是那摩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就是路德。但是我今天要让你们看见的一个字是什么？就是那个监管两个字。波阿斯不在的时候，他有一个监管他所有产业的人。听好，波阿斯不在的时候，波阿斯是预表着弥赛亚，他有一位监管他所有产业的负责人，这个人监管。弟兄姐妹们，这个站立就跟这个监管是同字。你不仅只是站立，而且你是看全部的，你是管所有的，你的产业，你所代表的，你的主人的产业，有没有听进去了？你要很小心，你在这个末后世代，你不知道，圣经已经一再的告诉我们，保罗也说，耶稣啊也说，主耶稣也说，在末后的世代，末后的日子， 那个蛇要进来，那个仇敌要在麦子当中撒下败子，你分不出来。但是你要做那个站立的人，就是你是监管一切，你整个天父的产业的那一位负责人。你要仔细，你要看。你知道我们学习这么久，你知道希伯来思想，一个话语是对一个以色列人讲的，一个以色列人讲的，但是一个人会影响什么？全部的人，一个人会影响全体，所以你要看好，你要看好，你就明白为什么摩西说，如果在你们当中有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跟神的话语相违背的时候，你要把它找出来，你要有见证人，你要把它除掉。有没有？你有没有一直看到这样的话？所有的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非常重要。对于神的话语，留意保守他的话语非常重要，有责任。所以今天告诉你们，这个站立不是容易的站立啊，但是是具有意思的站立，站立好。我们再回到生命记二十九章，我们看见他说，为要你，十二节，为要你顺从耶和华你神今日与你所立的约，向你所起的誓，从西乃之约之后，以色列百姓一点都不陌生那个约的更新的约，明白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主耶稣所做的是更新的约，是更新的约，是你要悔改转向的，不是无中生有重新开始的一个约，一切都系于这个约，约书婚约，神明明讲我做你们的丈夫，是不是？但是你们却行邪淫，背弃了我。但神一再的讲，我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我会再连续你们。如果你明白他的心意，你认识他的心意，你认识这位神，你就会明白圣经，你就会明白陀拉。被约的一方永远不是神，听好，被约的一方永远不是神，这句话非常重要。所以你如果说这个约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了，废掉了，你要问问神。以色列百姓被约，以色列百姓落在这样的一个状况里面承受咒诅，请问你，你在圣经上有看到神说我就跟你们取消这个婚约吗？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你看到的是什么？他一定要罚他们，是不是？他一定要把他们放逐出去。但是你在今天的陀拉，你看见上个礼拜大家都不要读那个咒诅，他这个礼拜你看到的是神说，神说什么？在这个末后时代，他要再一次把他们怎么样召聚回来，召聚回来。弟兄姐妹们，再重新的让你坚定一下，知道你的信仰，这个约永远是跟百姓跟土地有关系的，实质的百姓，实质的那块地，要记得，不是日本，不是中国，不是台湾，不是美国， 就是那块地。哪块地？以色列，就是那块地。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目标，他们要往哪里去？他们要往应许地迦南地去，是不是？他们是有一个目标的，是那一块地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块地是神给他们的地。所以你们听好，以色列百姓已经经历了很多次的被逐、放逐，就算在旷野也是，只要不是到那块地，只要不是到那块地，就是放逐，明白吗？就是放逐。所以放逐的状况，神应许，今天应许什么？他要再一次把他们带回来，带到哪里去？带到那块地，永远是那块地，不会改变的，你知道吗？他跟那块地结婚了。今天的陀拉告诉我们的，我们的名字 Hephzibah， 神跟那块地结婚，他重新再一次，他说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放在心上，今天我们其实都在放逐的状况，是不是？是不是？你说不是啊，我在耶稣里面啊，耶稣啊里面啊，实质上我们是放逐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放逐，因为他们没有进入那块地，是不是？如果你没有明白，你今天要想明白，耳朵要听清楚。可是当他们在放逐的时候，被掳放逐的时候，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的时候，神在哪里？神在哪里？神在他们当中，知道吗？神在他们当中，他永远没有离开他的百姓。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这就是教会这个1000多年来一个错误的地方，以为神已经让教会取代以色列了，这是极大的错误的地方。神没有离开过他们。我们在以西结书，我们来看以西结书35章，我要告诉你们，35章，就算在被掳之后，被掳之后，以西结35章，许多四围的国家就要来侵占这块地，因为没有人了，以色列百姓已经不在这块地上了，已经被放逐了，放逐到巴比伦去了，到亚述去了。于是神说什么？神这里是对希尔山以东人他说的第十节，35章第10节，他说，因为你曾说，这二国这二邦必归于我，我必得为业。下面一个括号，他说什么？其实耶和华仍在那里。没错，当以色列百姓被逐放逐到世界各国去的时候呢，那块地就荒凉了。他地的荒凉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妥拉，所以当他们被逐的时候，那个地想安息，想安息。可是以西结书也让我们看见，他会再次把他们带回来。同一章我们看见到36章，不是同一章，36章第8节，他说，以色列山啊，你必发枝条，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因为他们快要来到。我们几次的看到这个神的话语，直到现在，许多的国家想要分 这一块地，小小的一块地，他的百姓已经回来了，1948年已经回来了。我们到那里去，我们见证，我1999年的时候去，跟现在再去是完全不一样的。1999年的时候，我看到的以色列地，沙漠是沙漠，旷野是旷野，死海那边一片荒凉。但是这几年再过去，发现什么？不一样了，连死海连旷野都长出葡萄树、野枣蜜、野枣树。这一块地跟这个人民有关系的，非常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们看到说列国的人想要吞吃这块地，以为这块地的人已经不在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还在那里，他是主人呢。但是圣经也同样的告诉我们说，他与他们一起到哪里去了？到世界各国去了，在那里与你们，在你们当中占作圣所，是不是？也是以西结书告诉我们的。他这位立约的使者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从来不会离开他的百姓，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百姓。所以今天世界上很多的国家，他们要小心了，吞吃我的百姓都没有问我。这诗篇里面两个地方，14篇跟那个应该是14篇，没有问我，神说你们没有问我，你们吞吃我的百姓。那现在神再一次使那个地方预备好，因为他的百姓要回来。我们今天来看到一个地方，就是30章，摩西在申命记30章，他告诉以色列百姓，他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临到你身上，你在耶和华你神追赶你到的万国中，必心里追念祝福的话，必斩钉截铁的。在这一个30章里面，你去算算看有多少个必。必必必的意思就是什么？一定一定一定，绝对绝对绝对。他说你们被分散到世界各国去，被逐放逐 exile，有一天你们还要再回来。你和你的子孙若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照着我今日一切所吩咐的听从他的话，那是耶和华你的神必连续你，救回你这被掳的子民。耶和华你的神要回转过来，回转从分散你到的万民中将你招聚回来。你被赶散的人就是在天涯的，耶和华你的神也必从那里将你招聚回来。犹太的智者注释家讲到这一段，他们明明的看见会有2次的回归，大回归，一次或许就是都是在幕后，就是在我们现在眼睛所看见的这个时代发生的回归。这2个字不一样的回归，他用2个不同的字回归。然后最后一次，还有一个最后一次，还要大回归。我今天没有时间再讲下去，这个牵涉到启示录，牵涉到很多。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为什么犹太人很多人他不接受耶稣啊是弥赛亚？因为弥赛亚有一个最大的一个命定，他有很多命定要完成的，其中有一个是什么？ 他要把他的子民怎么样再带回来。我们看约翰福音，我们今天看一点约翰福音。11章啊，约翰福音11章。这个话是从这个该亚法，就是本年做大祭司的，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个人有份的，对他们说，在第49节，内中有一个人名叫该亚法，本年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讲出这样的一句话来，使徒约翰做注解，第51节，他说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的。一个人替百姓死，免得全国灭亡。这个认识，这个思想并不是新的。其实3500年以来，对于犹太人来讲，他们知道弥赛亚来，他会是那个义人。一个义人。这个义人，你知道意思哈？有义的人是没有罪的。他们也有的知道，有的看见的，认为这个弥赛亚会有两个，一个就是要来替通国死的，所以他们称他叫做约瑟之子。弥赛亚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约瑟之子，一个是什么？大卫的子孙，明白吗？你们都听过对不对？如果你今天没有听过，你要仔细去思想啊。对犹太人来讲，弥赛亚有两个，一个就是约瑟之子，一个就是大卫之子。他所不知道的是，这是同一个，同一位，来两次，会来两次。所以他们认为这个异人。最奇妙的是，这个异人不仅替以色列国死，因为他没有罪，并且在箴言应该是25章吧，箴言25章里面有讲到，没关系，我现在找不到了。箴言书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这个义人很有意思哦，他是托住整个世界的，就是世界的根基的。托住世界根基的这个义人。OK, 感谢主。箴言10章25节。可是我们的圣经，和合本翻译的圣经呢，你看不出来。25节他说，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但是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这位义人他是托住整个世界的 foundation 的根基的，这个义人。所以我再回到约翰福音第11章第52节，但该亚法预言，使徒约翰说，该亚法的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第52节，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且要将什么神四散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你要记得，弥赛亚对于犹太人所认识的弥赛亚，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你会认出他就是弥赛亚来，就是因为他可以把他的百姓从地的四角怎么样聚集回来。但是他们看见的，有没有看见这样的事？ 没有看见，他们只听到说哦，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但是他们没有看到百姓被聚集回来。可是在今天的妥拉里面，神很奇妙的，他用着希伯来文，希伯来文里面有两次的他们也看出来了回归，两次的回归，一次的回归，哇，求神帮助我，我不晓得要不要讲下去。你知道以色列百姓他们因为犯罪，没有遵行神的话语，违约被约啊，被分散到世界各地去，不是分散到巴比伦跟亚述而已，你知道吗？在70年主后70年，他们是被分散到地的四角，是不是分散到地的四角去了？你走到哪里都看到犹太人了，你没有看到吗？我从小就看到，到处都是，就像中国人一样，到处都是中国人，你知道吗？啊，我不知道中国人跟犹太人有什么关系啊。在美国，任何偏僻的小镇里面，不可能，你认为都不可能会有中国人的地方，你都会看到中国餐馆。你开着车子在荒漠里面走，肯定可以看到中国餐馆的，到处都是。因为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国，福音，你知道犹太人有一个命定，以色列人有个命定，他们是要做中保的，他们是要站在神跟人之间的，他们是要把让世界上的人看见他们而认出他们的神的，他们有这样一个任务的。他们真的到世界各国去，人看见他们了。所以耶稣啊，复活之后，他告诉门徒，你们要往哪里去？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哪里？地极，做我的见证，做他的见证，将他的百姓聚集回来。我不敢说，事实上我感谢神，让我在美国住了很久，至少我现在可以听很多的这个信息。弥赛亚信徒，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弥赛亚信徒，就是相信的，其中有几个人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约不是印着你的 DNA 啊，你知道 DNA 啊，以斯知道吗？ DNA 不是因为 DNA， 是因为你接受信这位神弥赛亚耶稣啊，所以你就是什么？以色列人。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因为其实是很多的，或许明年我们有机会，我们开一个那个特会，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讲，讲的仔细一点，让你知道。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站在摩西面前的，站在耶和华面前的，除了以色列人之外，还有寄居的。下面他讲到什么？不要看我跳来跳去，我实在时间不够啊。29章，我们看见他说什么？ 13 节，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近日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不是本来就是了吗？更新的约。14节，我不但与你们立这约，站在我面前的这些人的 不是全部是以色列人、啊、记住、啊、凡与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是谁？ 是我，我不在那里，是不是？你在不在？你也不在。我也与他们立这约，起这誓，不是只有立约而已，还发誓的，有誓言在那里的。在这里都没有讲，他没有讲，并且我与你们的后代后裔立约，不是，他不是这样讲，对不对？是不是？他不是这样讲，他说，并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我们在看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真的要挖进去。四个层面你要挖进去解释圣经。那些劈柴的、挑水的，我相信这里面都有意思的。劈柴、挑水，并今日不在我们当中的这些人。今天昨天我听看到那个一个以色列的一个消息，八月以色列的那个旅游当局发出来一个消息报告，八月是访问以色列的是破纪录，超过过往的年，过去的那个来到以色列的，八月热得要命，有那么多的人回归，脚踏在那块地上，脚踏在那块地上，心也在那块地上。弟兄姐妹们，你们要听进去。我不看你的 DNA 啊，我们不需要去测你的 DNA 是什么。我印着耶稣啊，犹大支派的狮子进入了以色列家，进入了犹大支派，他在回归。我记得几个月以前我讲过一个人讲的，他说这两年会是全就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回归。你看着犹太人好了，在回归，但是其他的人呢？ DNA test 上面检查下来不是犹太人的人呢？冲破纪录，踏上那块地。我不觉得这个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你记得，非常有意义的。他的百姓踏上去，凡属他的百姓都与那块地有关系。弟兄姐妹们听进去，那一块地，有些人用肉体的眼睛来看，他说怎么可能容得下那么多的人，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在未来的日子，你知道以色列的版图不是只有现在这一点点吗？啊，你如果去看以西结书，你去看神所定的那个范围，是从埃及小河到什么伯拉大河，又发拉底河，整片都是。他们现在在闹什么，争什么？他是全地的主。他是全地的主。你不知道新耶路撒冷有多大。我告诉你，今天的圣经你要再去读，神的心意，所有与他立约的百姓都要进入那块地。那块地，你听好，就是那块地。你是不是以色列人？你是不是与他立约的？就是那块地。今天我们或许没有办法在那一块地拿到一个居留权，但是在天上我们有居留权，因为我们是属于那块地的，不能分的。你今天的经文已经让我们看见，这一个生命记读下来已经让我们看见，不能分的。任何人没有办法再对我讲什么， 神的话语非常清楚的，而我讲的不是只有我在讲，我有听到，我也听到一些弥赛亚信徒，他们真的是研究，他们知道，他们讲，从心里面讲，你很诚实的去讲，你就能够解释圣经，你就能够解开这个圣经里面很多的谜啊，很多的谜啊。所以最后我要 touch 一下，就是我要看一下，就是当29章最后在讲说，隐秘的事属耶和华我们神，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我们几年走下来，我们常常不知道什么叫隐藏的，什么叫明显的。隐藏的，我问你们，你们现在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吗？我也不知道你们心里在想什么，但是谁知道？神知道。明显的事呢，我正在这里跟你们讲道，是不是？你们有没有听进去？你知道我在讲妥拉，是不是？你知道我在讲神的话语，明显的事。他如果从妥拉上来看的话，犹大拉比，古代拉比啊，特别的提醒以色列百姓，他们真的是很落实的，就是你不要用你的感觉，你不要用你的眼睛，你来判断一个人。听得懂吗？他昨那天听了一个拉比讲了一个例子跟这个有关的。他说有一个牧师后来被教会开除，在美国常有这种事。开除其中的原因是有人控告他，是这位牧师从来不，他说我生病的时候他都没有在医院看我，所以他不关怀我，就把他开除。可是牧师后来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我根本不知道他生病，没有人跟我讲。我们现在要讲的就是，很多的时候圣经其实教我们是在我们的落实在我们的生命生活层面的，不是告诉我们不要拉凶哈拉吗？是不是邪恶的舌头我们要禁止吗？是不是？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人的表情，看到人的动作，我们就下断言，那你越界了。为什么？因为这是神的事，你不能用看的，这是神的事，不是你的事。明显的事是什么？圣经有告诉我们的，你就是去爱他，你不要去看他，用你的方式去解释负面的，不要，那是神的事。你的事你就是去爱他，很难做到，可是这是神的话语的教导，你要行出来。你不要去猜那些没有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所以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神的心。神的心你一定要认识他，神向着他的百姓的心，他永远都是给希望的，永远都是给一条路走的，是不是？尽管他讲了很多的咒诅，其实那个咒诅我已经讲过，就好像一个围墙一样，这围墙的另一边就是悬崖，你要告诉孩子你不要靠近，你一定要在这里面，你如果越过的话，粉身碎骨啊，死掉啊。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或许以色列百姓在历史中他们选择的是什么？选择的就是，真的吗？我不信，我试试看，所以被掳 咒诅就跟着他们。我已经讲过，咒诅其实是另一个反面的祝福。如果你知道这些事情的话，对你是帮助的。甚至有一个人讲说，我们看到《生命记》里面讲了那么多的咒诅，其实这不就发生在现在的世界上吗？是不是？如今的现世是不是这样子？有战争，有饥荒，有瘟疫，国家的那个攻打就是战争，病，各种各样的，是不是？是不是这人世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你看到神的福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全部都是超自然的。你去仔细的想想看，神给你的福全部是超自然的 supernatural、敌人不能攻打你的，他从一条路来攻打你，他要从七条路跑掉的，任何的疾病不会落到你身上的，这不是就是超自然的事吗？这不就是我们一直要追求的吗？超自然的神迹奇事吗？是不是？而这些神迹奇事就落实在神的话语当中，你跟着行，你跟着走，神迹奇事就在这里。但愿神帮助我们。是的，我们今天是来到以路月的最后，今天晚上进入29号，明天我们有一个婚礼，思维弟兄跟 Sharon 要在这里结婚，欢迎大家，他有跟你们讲了，可以来的人与他们一同欢喜。他们本来要选择在吹角节，就明天晚上进入吹角节。吹角节我们在这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吹角节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节期，这个节期是七个节期里面唯一的一个是在月朔，而且是在晚上。你要看月亮要在什么时候？当然是晚上嘛，是不是？但是如果你明白吹角节的意思的话，你其实可以明白很多新约耶稣啊在讲的话，那些有关婚礼的，有关他要再来的那些话语，都在吹角节的秘密里面。那我今天我不会进入这么多，只是告诉你们，你们要再去听，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我相信在这里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但是吹角节，吹角号角吹响的时候，有几件事情要我们注意的。第一个，它是宣告审判，他宣告审判。我知道以色列正在庆祝新年呢，但是这个审判呢，是从今天开始。为什么？因为这一天也就是王登基的日子。吹角节在圣经上它是王登基的日子，加冕戴皇冠的日子。王一登基，一坐下来，他要坐在他宝座上，要统管他全地的时候，我告诉你，每一个王都一样啊，他又开始铲除他的仇敌，是不是？所以在以色列是从明天吹角节开始，一直到赎罪日，有10天的时间，让你能够悔改。感谢神哦，他有恩典哦，悔改，要转向他。然后这一天开始，吹角节的那一天开始，也是开始计算喜年跟安息年。从哪一天开始算起？就是从吹角节那一天开始算起，开始算7年或是50年，安息年跟喜年。去年我们讲过安息年的意思，安息年的字根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开始怎么样？震动，震动什么？ 震动你身上所有不是对的，那些污秽的、肮脏的、犯罪的，全部要震动掉。所以这个叫悔改进入，悔改进入，使你预备好。所以以色列百姓会在今天开始，今天晚上开始，他们会穿白衣。今天我们当中有人知道穿白色的衣服，然后你如果到以色列地区，你就看见他们都穿白色的衣服，在过年的时候全部是白色的衣服。所以明天欢迎大家穿白色的衣服，不是只有新郎跟新娘，很特别哦。如果你没有白衣服没关系，只是告诉你们有这么一件事情。然后吹角节也代表一个，就是你从放逐被逐的一个状态回转回归，这个其实是跟你的这个悔改回转一样的道理。他今天回转回到神的面前，结束被逐放逐的日子，从今天开始。所以吹角节他们称为新年，也是一个新的开始，全新的开始，旧的已经过去了，从今天开始全新的。所以明天晚上6:09东京，这个以色列是还要6个小时进入5779年，明天晚上开始全新的开始。所以我们刚刚讲过是一个审判的日子，也是一个王加冕的日子，也是一个婚礼。以色列人结婚都是在晚上，古代的时候婚礼，我们演过戏，是不是演过10个童女的故事？你要是在其中，你就会明白那里面的意思。晚上大家都想睡觉但是忽然之间角声就吹了，忽然之间新郎就来迎娶新娘了。那新娘呢，早就预备整齐等候了。你有没有预备整齐？我希望你而这个吹角节开始也是代表土地从荒凉到开始生出枝条，长出果子，完全不一样的日子。其实祝棚节这15天之后，祝棚节就是以色列的果子都成熟了，那些好吃的那些果子都成熟了，可以带到圣殿去了。出熟的果子也是开始撒种，新的生命要重新长出来的时候，非常兴奋的日子，非常兴奋的日子。所以摩西告诉他们，有一天耶和华神要把你们带回来，他跟你们一起去放逐的状态，但是有一天他要把你们再一次的带回来，带回那地，实质的那地，弟兄姐妹们，实质的那地，那块地。你知道我们要是死了，我们讲死了，不是我们死了以后，不是到，我们以前都认为是到天堂去，哎呀，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要到天堂去了。可是我告诉你，希伯来思想不是这样。希伯来思想是神的话告诉他们是什么，他们要到这个地上来，我们的弥赛亚要到这个地上来，他要在橄榄山，他要在脚踏橄榄山，他要从那个地方，那块地，新耶路撒冷会在那个地方会下来，在那个地方下面有一个耶路撒冷，上面有一个耶路撒冷，两个耶路撒冷怎么样联合，哇，不能等候啊，真的是巴不得日子快点来到啊。 但是很快的，我们脚要踏上去了。有些人要今年会去的，有福了，感谢主。他说神要再次把你们带回来，带回来，带回来了，回来了，1948年回来了。但是我问你们，他们是不是都已经行过新的割礼了？神主耶稣他会，这句话还没有应验哦，行新的割礼，大概只有很少数的人，以色列很少数的人行过割礼，新的割礼，大部分的人还没有。但是我们看到撒迦利亚书已经告诉我们了，这个有一天神要在耶路撒冷开一个全园，他们要看见他们所砸的那一位，就在那一刻，所有的话，所有的预言都要成真，他们的心要受割礼，也就是先知书耶利米书31章33章所讲的，以西结书所讲的，要换个新的心，新的灵，将你们的石头心挪去，换上肉心，就在那个时刻，从悔改之后，他们要被换新的心，新的灵，所有属他的孩子们。然后呢我们一定要读这段经文呢。30章第6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你的神必将这一切咒诅加在你仇敌和恨恶你逼迫你的人的身上。第8节，他说你必归回听从，归回听从耶和华的话，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这律法书上，谨守这妥拉书上所写的诫命律例，又尽心尽性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他必使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并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牲畜所下的地图所产的，都绰绰有余。因为耶和华怎么样，必在喜悦你，降福于你，像从前一样。这个日子一定会来的，这个日子一定很快就要来了。我们现在常常没有，我们虽然行过新的割礼，你有没有行过新的割礼？有没有？有，大家有。当我问你们，最大诫命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是不是？并且爱人如己。那我请问你啊，这最大诫命是第一，所以你的生命当中应该有第一位的，对不对？谁是第一位？神哦 ，OK， 神。第二位呢？啊？第二位有人是父母，有人是妻子，有人是丈夫，有人是儿女，是不是？啊，这个礼拜听到比尔强生牧师讲了一句话，我实在是一定要跟你们分享。他说他过去他就是这样，神第一位，我的太太第二位，我的儿女第三位。可是他说这些年来走下来，他发现神是第一位，就没有第二位，就没有第三位。意思就是你不管对谁，他永远都是第一位。因着他是第一位，你可以爱你的妻子，爱你的丈夫。因着他是第一位，你可以爱你的儿女。因为我们会，他讲的很有道理，我真的很感动啊。因为我们常常会讲第一位太难了，先放旁边吧，我爱我眼睛看得到的。不是，弟兄姐妹们，神是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他是我们生命里面的唯一。因着他 以至于我们能够爱。因着他，我们才能够爱。但愿神转化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他喜悦你，他一定会降福于你。让我们起立，我们一起来祷告。在这个时候，其实我有个感动，我觉得我需要为教会来认罪悔改。这些年来，如果不是神带我进入妥拉，我不知道这位神他的心，我不知道这个约是这样的一个严重性，我都不知道。我以为我信了耶稣，耶稣啊，我就得到我罪得赦免，我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这样而已。但是今天如果去教会，你问每一个人，他会告诉你说，旧约已经过去了，妥拉没有人遵行了。你问他看过没有，其实没有看过，其实没有读过。如果你真的去读的话，你会发现神没有改变，从第一页到最后启示录，他没有改变。这位神人就是这位神，这位神人就是持守他的约、他的话语的人。我们损失太多，当然我知道有人反对我，没关系。我只要神知道，我听从他的话，跟从他的带领就可以了。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他的面前。今天我要问你们，当你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他非常陌生，还是你觉得他真的就是那一位你所爱的？你已经爱他了，在他的话语里面你认识他了，你爱他了，并且你还要爱他更深。我们祷告，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你是那一位永不离弃的神，主，我感谢赞美你。当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的时候，过去不明白，但是今天你的话语真让我看见，被约的永远都是我们，你从来不被约，你也从来没有取消过。所以我们必须要不停地更新我们的誓言，我们必须要不停地更新我们对你的约束的认识，帮助我们。主，谢谢你，因为我们是与你立约的，透过耶稣啊他的宝血立了新约，我们在里面。保罗讲的让我们更明白，我们是被插枝进入这真橄榄树的，隐于同一个泉源的。主，今天打开了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原来这个约有百姓，有那块地的，有一天这一个那一个都要说，我是生于锡安的。这是你的话语啊，主，我们都要回到那块地的。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结束5778年的时候，进入5779年的时候，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再一样了，不再一样了。 主，谢谢你，天向我们敞开。主，我们不要再像当时的百姓一样，心里没有明白，眼睛没有看见，耳朵没有听见。主，我们要宣告我们不一样了，我们眼睛已经看见了，我们心里明白了。主啊，我们耳朵听见你在呼唤我们的声音。主，我感谢赞美你，我们不仅灵里的回归，主，我们实质上也是回归。主，谢谢你和带领我们一年一年的踏上去，我们要踏上那块地，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谢谢主。在这里我代表教会，取消你的话语，取消这个约束，向你悔改，赦免我们。主，使你的教会能够再一次的眼睛打开，心中明白， 耳朵听见，他们要回到你的话语当中，回到约束当中。主，从我们开始，我们少少的人在这里开始，我们就要看到那个蝴蝶效应，我们就要看到那个指南米的效应。主，谢谢你，赞美你，兴起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站立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是坚定的站立，我们是顽固的站立，我们是随时要让那仇敌退掉的那个站立。我们也要监管你所有属你的国度的一切。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你赐福给在座的每一个人，听见的每一个人。主，让我们的心欢喜，让我们的心快乐。主，因为你喜悦我们，你必降福给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赞美你，奉靠耶稣啊哈马需要的名，阿们。